弟兄姐妹平安。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宜，要量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行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们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个，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
弟兄姐妹平安。凭信前行，引介挑战，过约旦河。那约旦河发源自从黎巴嫩、叙利亚，然后从北边的加利利海流经过巴勒斯坦，约旦河中间，约旦的中间一直流到死海。那约旦河全长大概251公里，对当时在约旦河西边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要越过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约旦河才能够进去得迦南地为业。如果过不了约旦河，他们就只好继续在约旦河西边支搭帐篷，继续过旷野漂流的生活。那神给他们美好的应许就落得空。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有一条约旦河是我们必须要跨越过去的？否则我们好像只能在原地打转，没有办法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个美好属灵的福气。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预表基督徒 借着耶稣蒙救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罪得赦免，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不过那只是脱离罪恶得赦免，但是不是出了埃及还继续在旷野漂流，没有进入迦南美地享受牛奶与蜜这样的一个应许，享受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那这是很可惜的。只是过红海继续在旷野漂流，没有进入约旦河。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生命是这样吗？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特选崇拜短歌59首，前在埃及为罪奴仆，备尝最终苦味，耐羔羊的血得出埃及，红海也分开。以色列他们经历到，我们也经历到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得赦免，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势脱离出来了。但是茫茫的旷野，十发怨言，多年漂流无定，这是以色列的写照。那是否也是我们基督的写照？没有过河，那唯有因信渡河，靠主向前得胜。今居巍巍高山，今天我们是不是居在巍巍高山？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能够饮与活滚滚活泉，此泉长流不息，乐在有乳蜜给为我的饮食，取之无穷，用之不歇，乐在我今安居永美福地。今天你我是不是站在属灵的高原，我们享受神给我们属灵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是停留在旷野漂流。那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的功课，跨越我们人生的约旦河，享受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呢？你的人生约旦河度过了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回到你面前来敬拜，并且我们能够有圣经你宝贵的话语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那我们常常被指引要怎么样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求主就借着今天早上我们思想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怎么带领百姓凭着主你的恩典渡过约旦河，得着应许美好的地方，享受安息。虽然那只是暂时地上的安息，但是这也却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给我们得着的是在主里面的永生平安喜乐。因此求主恩待我们每个基督徒你的儿女们，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能够享受安息，让我们真是在基督里享受那样一个美好的福分。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打开你的话语，你打开我们的心，你自己圣灵光照，让你记得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的话语继续充满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享受你给我们在基督里原本有的丰盛的生命。恩待你的仆人，让他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子，能够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愿圣灵自己做感动光照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愿意充满我们，以致我们生命丰盛。求主帮助讲台，帮助台下每一个人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约书亚记第一章提到，当时摩西去世之后，神就呼召约书亚。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得很清楚，第一章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区。是的，摩西虽然死了，神的仆人会过去，但是神的工作不会停止。神要约书亚起来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得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约书亚他代替摩西的位置，负起带领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重任。那约书亚开始感到很大的这样的困难，实在是很有压力。不过上帝就叫他刚强壮胆，上帝就鼓励他，吩咐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 因此我们来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说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人要预备过河了，进入迦南地。那约书亚预备三天之后，他们就要渡河。那这个日期和时间是谁决定呢？有理由相信这不是约书亚自己决定说三天之后我们就要过河，而是上帝启示告诉他。因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三章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约书亚以色列预备过河的那个时候，是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刻。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那你会在过河的时候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水位高涨的时间吗？在人看来应该是不会这样。就像如果我们要驾车进去马来西亚，你会选择下午五点六点人下班的这个时间进去吗？要去堵车。或者你这边要去樟宜机场，你会选择五六点的时候驾车去吗？你不是赶时间，你在五六点说我驾车爽爽快快就这样从这边去樟宜机场，五六点你会选择这个时间吗？我相信应该不会。我们都会避开这些时间。同样的，如果要过河，也会选择河水平稳、水位低、水流不急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先了解一下约旦河的河水水流的状态。我刚才说了，约旦河是从发源地是从尼巴嫩山脉黑门山那边中间的谷地，那么向南流到加利利海，然后又从加利利海经过约旦和这个巴勒斯坦中间流到这个死海，就停在那边。那我们知道约旦河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水位高水位低的时期，在水位最低的时候，靠近约旦河的城的河水河面大概只有25到40公尺这样的一个宽度，整个宽度25到40公尺，如果水位低的时候，那么水深大概只有1到3公尺。那么在靠近约旦河耶利哥旁边的那个一段的河流，有很多的所谓浅滩，甚至可以游泳过去，或者涉水，就是走路这样过去，还是可以这样过去。那因此这是最好过约旦河的时间。但是每年到四五月份就是约旦河水位最高的时期，而面对地中海的这个春雨，加上黑门山的那个山雪，这个雪水河流的河水量就很多，那么河流就很急，河道会宽到一公里这么宽，那个时候渡河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因此在这里三章十五节提到，当他们预备过河的时候，正是收割的季节。十五节说这个收割就是收亚麻和大麦收成的这个季节。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收割季节，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河水高涨的时候过河呢？那么如果你看约书亚记五章第十节说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就到了正月，要守逾越节了。所以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是在阳历四月份左右。那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个时期，正是约旦河水最多、水面最宽、河水最急的时刻。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过约旦河。那为什么上帝选择这个好像不利、不适合过河的时间过河，吩咐他们要过河呢？因此可以说是叫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感到很为难、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漂流40年，40年的时间他们都可以等待，那么如果再等多几个月，河水位低的时候再过去不是更好吗？他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浅的地方，甚至可以涉水走过去，不是更安全更方便吗？那上帝选择要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过约旦河，所以从人来看最不适合，也是以色列人最不欢喜，看来是最困难渡河的这个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经历，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你看来是困难最多、最棘手、最沮丧的时刻，看来是必死无疑的，没有办法承担、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刻。这个时候上帝就叫你采取行动。你一开始可能觉得为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做这件事情，不好像不合理。不过这样的一个感动可能就是越来越强烈，神可能把你推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你顺服神的时间表，在人看起来不合理，没有办法成功，但是神就要你顺服他。所以上帝的时间表和我们的时间表不一样，上帝用的参考坐标和我们人所用的参考坐标也不一样。我们是用人的理性，有限的理性，有限的人去思考，但是上帝的参考坐标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在约旦河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以色列人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过约旦河吗？根本是不可能的，是在人的地区不可能。因此过约旦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神行一个神迹。所以三章第五节，耶稣亚就这样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要行奇事。所以耶稣亚很清楚，他知道以色列人不能靠自己涉水或者游泳过这个很急的这个约旦河，他相信只有靠上帝才能行奇事。他不是靠着人的思想，人有限的理性来想这个问题，而是顺服上帝，相信神用他奇妙的大能让这个约旦河他们可以平安过去。过去耶稣亚他也经历到神怎么样使红海的水分开，他看过这样的一个红海行神迹。现在上帝启示耶稣亚和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神会不会再行多一次神迹呢？对于耶稣亚来说，他相信神有他奇妙的作为。虽然在约旦河河水高涨的这个时刻，他也因此吩咐以色列人要准备过约旦河，让他们经历神的作为。如果他们要等到约旦河的河水位低，河水变成浅，那么河流速度很慢的时候他们可以过去，那时的体验结果是怎么样？根本不需要依靠上帝，他们可以靠自己的方法过去。那这个差别是什么呢？最大的差别是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迹，神奇妙的作为，知道上帝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那你知道为什么当以色列人要到耶利哥那里去的时候，耶利哥城还有拉赫他们都惧怕以色列人呢？因为如果你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拉赫对这两个探来的探子这样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到约旦河东那两个，在约旦河东那两个亚摩利王和西宏河将他们进行毁灭。所以耶利哥城的人他们惧怕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曾经听过40年前红海分开的神迹，这些原本在埃及为奴的人经过红海到旷野，似乎也要到他们当中了。虽然40年过去了，有些联想的不在，但是这样的一个消息继续的在这些家人当中，他们知道有这么回事，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位大能的神帮助他们。因此他们知道虽然他们有约旦河，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可以靠着上帝的帮助可以来攻打他们。而我们看到说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能够经历到神引领他们怎么过约旦河，他们才能真正体会说神的真实，神的同在，就好像摩西过去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经历神的作为。那因此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节十一节，约书亚怎么对这些百姓说呢？他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约旦河，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的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那要打败迦南七族的人得迦南为业， 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迦南人有最高大的城墙，他们靠什么能够打进去呢？打败这些迦南人呢？以色列人他必须相信说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怎么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呢？除非他们经历神迹，经历他们怎么样过约旦河。所以第一道的门槛，第一道的挑战就是过约旦河。那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能够走干地过约旦河，另外一个附带的结果是什么？迦南地人也都知道，当时河水水位这么高，漲过两岸是没有办法渡过来的。但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过来呢？以色列人60万大军，如果加上他们这些妇女老幼，大概有200多人，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渡过约旦河，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因此如果消息传开之后，迦南一定很震惊，怎么能够做到呢？哇，大军来到了，迦南人真的会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来到吗？因为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就说了，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近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你看，过约旦河神行一个奇妙的作为，神迹，在迦南人来说不可能的事情，河水漲过两岸，他们竟然这200万的人过来，使到迦南地那里的人心都消化了，都没有胆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否认，我们迟早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在生命中的一些约旦河有许多的考验，许多的难关，你现在还没有面对，或者你现在面对。但是约书亚七三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越跨越人生的约旦河。我们要采取三方面的行动，怎么样看到上帝的同在，上帝大能的彰显呢？第一，跟随上帝的引导，一定要跟着上帝走。因为在第三第四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是的，以色列人向来没有走过这条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也许是你向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些事情，你怎么样跨越你人生的约旦河？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过约旦河呢？他们要跟着约柜走，就跟着约柜后面。约柜是什么？约柜就是在至圣所里面，是一个纯金打造的一个柜子，里面放着十诫的法版。约柜上面就是纯金金金的这个施恩座，有撒拉弗在那边看护着。月柜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他们要跟着月柜走，跟着上帝走，听从上帝的话，勇往前行。在民数记第十到第十章35-36节就这样记载了。民数记十章35-36节，月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当中。所以跟随约柜就是跟随上帝的带领，走前面道路。那约柜就象征荣耀的神与他们同在，全能的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约旦河是他们从来没有跨越过的障碍，他们一点经验都没有，他们都在旷野沙漠那边漂流，从来没有面对这个水。特别是新一代的过去红海的那一代，只剩下加勒和约书亚，其他都死在旷野。所以在新一代的一些人，他们要怎么面对过约旦河呢？那神要祭司利未人抬着约柜在百姓面前走，然后吩咐百姓过约旦河要跟着约柜去，跟着约柜哦，好好的跟着上帝走，因为要跨越这个障碍， 得做神所应许的福气，就要立定心志跟着约柜走，认定上帝，保持两千轴，大概一公里，约柜在前面一公里。哇，为什么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你不要忘记多少会众，多少群众，不只是600,000大军了，所有以色列人大概200,000。如果太靠近约柜的话，恐怕不是神的心意。要保持一个距离，不可以超越，但是要紧跟着约柜，跟随上帝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怎么样认定我们自己是跟随上帝走，保持距离，紧紧的跟着祭司走，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跟随主，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会碰到许多的困难挑战，看起来有时四面楚歌，困难重重，不可能跨越的一个障碍，一个恶劣的情况。但是也许就在这样一个看来恶劣的情况，当你坚定跟着上帝的心意走，你就会可以像以色列人那样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神迹发生的，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跟着约柜走，神迹发生的，约旦河的水停住了。那约旦河里面有什么？有十诫的法版，就是上帝的话语。跟随上帝的话，就是遵照上帝的教导，按照圣经的启示真理价值观去做，就可以经历到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奇妙的作为，显明上帝的道是活泼，是道有功效，叫凡遵行的人带来生命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有经历过神迹吗？或者你觉得哎呀，不需要什么神迹，现在平安，现在无事，我不需要有神看到什么神的作为。是的，感谢神，今天你平安无事。但是前面呢？前面有什么人生的约旦河？没有人知道。你不需要神的帮助，不需要神的作为，不想看到神迹在你身上发生吗？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会遇到许多的难处，迟早会面对。甚至有时候，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面对罪恶的试探，落在痛苦挣扎当中。甚至有时候，好像神故意把一些困难放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经历他的管教、他的鞭打，伤痕累累，失去平安喜乐。为什么？因为神要你认真的看待信仰。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诗篇66篇第10到12节就这么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为什么神熬炼我们？神要领我们到丰富之地，或者我们一直就在这样的一个旷野漂流，一直不前进，甚至有时我们因为犯罪不愿意追求长进，因此神借助一些事情熬炼我们，好像熬炼银子一样。他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是多么困难的这件事情，痛苦的事情，但是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如果你没有犯罪，神把一些困难放在你身上是对你有益处，要领你到丰富之地。但是如果你犯罪，快点悔改，回到神面前，他要领你到丰富之地。那你是不是接受神的劝勉、神的管教？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清心的人有福了，真实认真的悔改认罪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回到神面前，听上帝的话，就像以色列一样听从神的话，跟随神的脚步走，就能过这个约旦河。我们可以说，为什么约书亚要对以色列人下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甚至可以说在人看来是很蠢、没有道理的命令？为什么选择约旦河，河水高涨两岸，600,000的大军加上男女老幼，大概200,000人一起过约旦河？当然，我们已经说了，是神的时间。除了上帝的启示应许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怎么样使到 这个神迹会发生，就是人愿意听从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就能够经历神迹，神的作为。那我们知道约旦河的神迹和过红海的神迹好像有些相似，但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是走干地过去。当约旦河的神迹和红海的神迹有一些明显的差别。红海的神迹是以色列人被动的时候发生的，因为那时他们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埃及追兵来了，法老后悔派追兵来了，以色列面对红海，摩西拿起手中的杖向海伸杖，神迹发生，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就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硬着头皮下红海走干地，如果他们不走，追兵来了。红海的神迹可以说是被动的，以色列人被动，他们不得不往前走，而且他们已经看到红海分开了。但是约旦的神迹不大一样啊，以色列人他们是有选择性的，他们没有遇到追兵，他们可以不用这么急，可以再等多几个月，等到河水的水位低，水变浅了，没有这么急，他们再选择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可以安全的涉水慢慢游过去或者走过去都可以。神的时间不一定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按照神的时间，凭信心去经历神迹，经历神的作为。上帝乐意在我们中间按照时间心意行奇妙的事，但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呢？预备经历神的作为，那你盼望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大能吗？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学业，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人际关系，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经历到神的带领。过去我们怎么样建立先信堂，怎么样建立这个地方，都是看到神一步步带领，跟着上帝走，不是跟着人走，不是跟着人的意见，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心意。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相信吗？当我们人生道路遇到瓶颈，遇到困难障碍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给我们建议，叫我们怎么样做，或者甚至有很多所谓的专家，我们可以询问要怎么样做，怎么做才好。那我们是不是先来到上帝面前？最伟大的专家我们不找，我们的上帝我们不找他，我们找谁呢？听他的声音，让他的话引导我们。主耶稣应许什么呢？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寻求神的声音，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就像诗篇25篇12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25篇第14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便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你在人生的约旦河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怎么样跨越过去？跟着上帝的走，敬畏神的心，坚定持守主的道，坚定跟着约柜走，保持距离，不是走在他前面，是忠心步步的跟随主，照着主的心意。要怎么样继续经历上帝的作为？我们真的要看见神迹，我们需要自洁。所以在第二方面看到说，我们如果要经历上帝的作为，我们要第二方面的行动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五节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那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要自洁，自洁包括两方面，外面的洁净还有里面的洁净。外面的洁净就是要他们要洗衣服。那因为我们在过去西乃山神要颁发诫命的时候，上帝曾吩咐以色列人要他们要洗衣服，把外面洗干净，弄干净，更重要也是内在的洁净，除掉偶像，除掉罪恶。那如果今天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需要自洁。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需要 在主面前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你要经历上神的带领，神奇妙的作为吗？你生活乱七八糟，你怎么看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呢？回转归向神，你就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位圣洁的上帝。利未记19:1-2怎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亲近神。希伯来书12:14说得很清楚，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见主。圣洁是神同在的一个条件。约翰一书5:5-6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如果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神就是光，他的本质，神的性，神的属性就是圣洁光明的。拒绝黑暗就是拒绝罪恶。长期在黑暗中的人最怕一见光，光越强烈越明亮，黑暗的人就受不了。一个奉公守法的百姓，公义公正的法官是他的保护，但是一个犯罪的人越靠近这位圣洁公义的法官，他心里就越恐怕，恐惧害怕。犯罪的人不敢见光，甚至有人犯罪不敢来礼拜堂，不敢来敬拜上帝。约翰一书1:7-9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说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自洁，我们必须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是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的生活。不可否认，没有一个人完全圣洁，没有完全没有瑕疵的。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在道德上完全无可指摘，而是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愿意靠主帮助，求主赦免我们，不断追求过一个圣洁生活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励志就可以达到，而是天天靠着神的恩典，求圣灵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经历神的大能。人犯罪不能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不能经历到神的帮助，不能经历到神大能的作为。以色列百姓必须自洁，他们要远离一切的暧昧可耻见不得光的事情，他们不是要洁净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心才能经历神的同在。同样的，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罪，有哪一些暧昧可耻的事，我们必须要脱离，我们才能够经历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跨越人生各样的难处，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进入迦南美地那种喜乐，那种丰盛，那种荣耀丰盛的生命。今天你碰到什么困难障碍吗？在你面对人生的约旦河，你有没有办法跨越过去呢？你必须认真思想，什么是拦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得不到神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什么时候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如果你生活在黑暗里面，继续说谎、偷窃、淫乱、败坏、贪婪、怨恨、苦毒，这些暗昧可耻的事，外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上帝也一清二楚。上帝不愿意与我们同在，圣洁的神不能与污秽的人同在。恐怕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认罪，我们遭受到上帝震怒公义的审判，站立不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0:30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声音在我，我必报应，谁说上帝说声音在我，我在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特别在10:31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就像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自欺，上帝是圣洁，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 说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不要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不要收取永生。要经历神的作为吗？这里要怎么样跨越你人生的难处，跨越你生命的约旦河，跟着上帝走，照着神的话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与罪打交道，有罪快点认罪，脱离罪恶，使到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平安喜乐。第三，要经历神的作为，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神说了，我们就听他的话去做。那当年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是摩西向海伸杖，然后上帝就用大东风把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看见干地，他们就可以下海走干地。可是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渡过约旦河情况不一样，他们没有经过红海。现在约旦河的水位高涨，他们也没办法说等这个约旦河的水停住了，以色列人看到了才过去，不是。所以十三节到十六节说，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越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时候，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幕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越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然后欢呼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以色列百姓就在约旦河的对面过去了。啊，他们过约旦河就是这样。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其中一位祭司，特别走在前面的那两位抬着约柜，你抬着约柜看着约旦河涨过两岸的河水，水这么急，你向着前面走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七上八下，真的要继续走吗？脚搭下去会怎么样？被水冲走沉下去会害怕吗？哎呀，耶稣啊，你跟我们开玩笑，上帝怎么会这样的呢？那如果是你，你有什么感想，什么感受？越靠近约旦河越感到害怕，河水急流没有停止的迹象，我的脚真的要搭下去吗？真的像上帝所说，脚一搭进去水里，河水就止住吗？还是给这个急流的水淹没沉下去被冲走？会有很多的顾虑害怕。当然圣经没有提到这些祭司是这样想，这只是我们想象，我想象罢了。不过感谢神，我们看到他们清楚的行动，他们凭信心在河水继续急流往下冲的时候，他们的脚就踏进约旦河。所以三章十五节说，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来的水变成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在亚当城那里停住，亚当城距离耶利哥北边大概25-27公里的地方，所以就在那一刻，祭司的脚一搭下去，出现了20几公里的这个干河道。以色列人他们200万就这样的平安过去，可能还有牲畜牛羊，走干地路过约旦河。那抬着上帝越柜的祭司，他们继续站在约旦河干地的中间哦，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过了，他们才继续行。圣经告诉我们，当他的脚搭到对岸的时候，约旦河水就复流了，流到原处，人涨过两岸。就像当年摩西以色列百姓过去了之后呢，啊，那些埃及追兵也来了，以为是可以跟着走过去，想不到那个红海的水复合，埃及全军覆没。那针对这个神迹，可能我们稍微说明一点，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发生。根据阿拉伯的一个历史学家 恩奴威利的真实有两次，一次是在公元1267年12月7号的晚上，因为下雨引发山崩，就在亚当城这个地方曾经把河水堵塞，不能下流大概10小时，因为在亚当城那里就是一个峡谷，大量的土石流就会形成一个充满海水堵住的一个湖。那是在1267年12月7号，这是一个历史记载。另外一次是在1927年7月11号，也是因为山崩，这个地方的水堵住了大概21小时之久。那当然我们这是用很历史自然界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神迹发生，这样的一个历史记载是可以佐证以赛亚书当中约旦河水暂时停住不流的神迹是真实的。那同样的现象在历史当中是重复发生过，不只是以色列过红海过约旦河之事。当然我们不从自然现象来解释约旦河水流出，否认这个神迹。那祭司和以色列过约旦河肯定是一个神迹，是神大能奇妙的作为，因为它发生的时间点时间。为什么亚当城发生土崩石流，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就在以色列人要过红海的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发生呢？而且等到祭司的脚一踏上去海岸的时候，河水又复流呢？等那一道河的水，河水再涨过两岸。因此我们不相信说背后有一位掌管天地万物的神，他决定什么时候山崩，山崩的石流有多少，阻挡海水的时间有多少，然后海水继续往下流。所以约旦河的河水几时停住，当继续的脚踏入约旦河那一刻，原本之前是涨过两岸很急速的往下流，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神迹，没有经历上帝的大能？因为我们很少凭信心，没有先把脚踏出一步。我们常常等，哎呀，最好是约旦的水停住了，完全干的，我们才敢打下去。甚至约旦的水停住了，还是不敢打下去，害怕水很快就来了，很多的担心，很多疑虑。以色列是这样吗？他们就没有办法看见神迹。你我这样呢？要看到一切都铺平了，神好像全部都摆妥了，我才有信心跟随他。那你看不到神迹。我们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在耶稣亚记第二章提到一个人物，就是妓女拉合。他在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全家得救，没有受到伤害，因为他信心，他完全听从探子所说的话，把一条朱红色绳线绳从他的家窗口坠下去。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就可以避开这个灾难。怎么这个朱红色线绳看到以色列人就不会来攻打他吗？他真的相信吗？他完全相信，不求眼见，超越眼见的信心。同样这也是考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眼见还是看环境，还是凭着信心信从神？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当神说的我们就照着好去做。神不会给我们开路如果我们还没有起步，神不会给我们帮助如果还不需要帮助的时候，神不会除去我们路上的拦阻如果还没有真正碰到的时候，就等到我们真正有需要依靠他听从他的话的时候，神就显明他奇妙的作为。许多神的人把这个原则忘记了，我们中的感到忧虑，感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往往说神先把前面几十里的路铺平了，一整天的安排给我看，我们才敢往前走。但是神只会照着我们的需要一步一步的开路。相信神的话语，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不是我一里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他一步一步带你，你相信吗？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必须依靠神的应许，凭信心前往， 上帝会使信靠的人羞愧。那整本圣经启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期待神在我们困难当中显他奇妙的作为，只有一件事，就是顺服听话，照着神的话，他说什么我们就照着做。就像保罗所宣告的，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上帝绝对不会叫信靠他的人失望。事实上，当祭司的脚一搭在约旦河，滚滚激流的河水就立刻停住了，27公里开始就停住，他们真的完全走旱地过去。在第三章这里，我们看见祭司的信心是超越眼见。上帝怎么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怎么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一点不疑惑，凭信心往前行，接受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什么是你生命的约旦河？可能是你面对的大考，面对工作压力，面对婚姻家庭的难处，人际关系、经济困难，或者身体疾病，你人生的约旦河怎么样跨越过去？靠自己努力吗？靠自己去面对，可能有时黑，不很辛苦。这是有时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经过的，有些人就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过去约旦河。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你不能，真的照说无路可走，没办法了，没有办法过去吗？有办法，靠你没办法，靠上帝。跟着约柜走，跟着上帝的话，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他喜悦的生活，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凭眼见，不看人，不看环境，依靠主，没有跑不过的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面对生命中的约旦河的难处和挑战是什么，但是第三章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见证激励我们，永生的上帝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开路，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他，不要看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信心，因为上帝掌管一切。如果我们愿意自洁，脱离一切暧昧可耻的事，用信心和顺服的行动回应他，我们就看到说，再恶劣的环境也会改变，任何环境看起来不是站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却站在神这边，凭信心过约旦河。你的灵性不要再停滞不前，在原地打转，转来转去，继续在旷野漂流，不能享受安息。让我们凭信心过约旦河，凭信心进到属灵生命的高峰，回应主耶稣所应许的，他来了不是叫我们停留在一个得救的生命，他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过红海，你得救了，但是你有过约旦河吗？你享受丰盛吗？求主帮助我们跟着上帝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常常面对许多的挑战、障碍、难阻，许多人生的约旦河，但是感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信心力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勇气、有智慧，怎么靠着你的恩典经历一切。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神的作为在我们教会，神的作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工作，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继续的引领，让你的儿女们继续定睛仰望你，享受你的同在，你给我们的安息，你给我们的丰盛。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